善意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早安，欢迎进入音乐故事湾星期六小青姐姐的故事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第一个单元说故事吧爷奶，我们再度邀请到薛爷爷哦，他要为我们说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宽大的刘宽。刘宽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大臣，他最知名的就是非常的宽大为怀，意思就是呢，他总是不生气，即使别人冒犯他，他还是能够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原谅对方哦。待会来听薛爷爷说刘宽的故事。接着小青姐姐的故事屋《三国诸葛亮传》进入最精彩高潮的部分了，今天来到第七集，我们会听到很让人津津乐道的孔明借东风，还有他如何让孙权赔了夫人又折兵，精彩情节哦。好，准备进入今天的故事，首先让我们来听说故事吧爷奶。
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很开心今天由我来为大家说故事，我是薛爷爷。今天要来说的故事叫做宽大的刘宽。你知道什么是宽宏大量吗？意思就是为人很宽大，对别人犯的错总是很愿意原谅包容。听起来好像不难，但是其实很不简单呢，而刘宽这个人就是真正的为人宽大，很被人敬重呢。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宽大的刘宽。汉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字叫做刘宽。很有趣的是，他的为人就跟他的名字一样，胸怀宽大，很能够原谅别人的过失。有一天，家里来了许多客人，刘宽请他们留在家中吃饭。菜都做好了，客人也都入座了，刘宽才发现家里没有酒了，于是他叫一个仆人上街去买酒。哪知道这个仆人一到了酒铺，闻到酒香，犯了酒瘾，竟然坐在那里一杯一杯地喝了起来，最后还醉倒在店铺里。刘宽在家里等了好久，只好派另一个仆人再去买一次酒，后来客人终于有酒喝了。吃过饭，刘宽在陪客人聊天的时候，那个喝醉酒的仆人才踉踉跄跄地走了回来。刘宽虽然不动声色，但是啊，其他的客人却都气得不得了，其中一个客人还生气地大骂，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实在太不像话了。这个仆人还在酒醉，也回不出什么话来，只好赌气走了。过了一会儿，仆人回到自己的房间，正想上床休息，刘宽竟然来到他的房间探望他。他本以为主人一定会教训他，没想到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刘宽反而笑眯眯地说：你生气了，这是小事，不要计较才好。这时候仆人的酒已经醒了，心里觉得很惭愧，很有礼貌地回答：我挨骂是应该的，因为我是自己糊涂啊。又有一天，刘宽换好了整齐的衣服，准备要上朝觐见皇帝。他的太太想试试刘宽的肚量到底有多大，于是就叫了一个侍女跟他说：你把这碗热汤端过去，装作不小心碰倒了，洒在他身上，我看他有什么反应。侍女听了吩咐，果然用热汤洒在刘宽身上，刘宽的衣服都弄脏了。可是刘宽没有生气，还关心地问侍女说：你的手还好吗？有没有受伤啊？他的太太看了，也不得不佩服刘宽的为人，真是宽宏大量。故事说完了，你是不是也很佩服刘宽呢？就是因为刘宽的为人如此的宽大，所以他身边的人都对他很忠心，也很敬重他哦。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我是薛爷爷，下次再来说故事给你听哦，拜拜。
国诸葛亮传第七集神机妙算。孔明知道曹操不懂水战，而曹操的滚石下坡计划也真的进行的并不顺利，孔明对于曹操的一举一动完全在了解而且掌控之中。这一天，黄盖向孙权报告，
曹操派人来劝我投降。
鲁肃这样说，
这是曹操送给我们的机会啊。
孙权要鲁肃想办法，
要防止曹操知道我们是假装投降。
鲁肃去找孔明，孔明一见面就问，
来商量假装投降的计划吗？
哎呀，
鲁肃吓得脸孔发白，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机密的事泄露出去了。
放心，我是从曹操那边知道的。
原来孔明在曹操那边安排了谍报人员。鲁肃的脸色还是苍白的，
要是被发觉，黄盖就完了。
孔明已经想好了计划，
没错，要让曹操他们都相信黄盖是真的投降，所以我们要传话到对方去，说黄盖在东吴遭到孤立，而且受到屈辱。
鲁肃没有反应过来，
这是谣言呐！
必须多方面配合，让这个传话比谣言更逼真，这样子啊，才能使曹操相信。
好。我们会配合的。
鲁肃刚说完，外面却下起雨来。孔明突然冒出一句，
哎，天气真巧啊。
啊，这种雨。
鲁肃又吓了一跳。鲁肃回到营里，看到周瑜、程普正在开会，又是吓了一跳，心里想，
难道这两人又闹意见？
程普对鲁肃说，
不，我们一夜商讨决定让黄盖殉国，我也已经替黄盖写好了降状。
周瑜还读了一段给鲁肃听，鲁肃想起孔明的吩咐，
倒真逼真。
周瑜跟程普这么问，
什么逼真？
什么逼真呢？
鲁肃就把跟孔明见面的事说了。刚说完，黄盖的侄儿来报告说，
在孔明军营里找到一大堆的枯柴。
鲁肃又是大吃一惊，
哎呀，怎么孔明都准备好了呀？
原来在乞求投降的乞降书里写清楚，黄盖的船上盖着红色布幕，是为了能够方便辨别。实际上，布幕下都是零下余油的干柴，准备接近曹操兵船的时候点火烧起来。不料一阵雨却把干柴给淋湿，想不到孔明却偏偏准备了一大堆的干柴。鲁肃想起孔明那句“天气真巧”，不得不佩服孔明的未卜先知了。十一月，天气已经开始寒冷。下过雨后更冷，在赤壁的联军和在乌林集结的曹操军都造起高台来瞭望对方。一大早，曹操的侦察船就传来报告，
报，红色布幕的船来了。
夏侯惇终于相信了，
哦，他真的来投降了。
曹操好像自言自语，
最好不是杨翔，如果是杨翔，
就是想烧我们的船，一大早出来晒干苦柴的。不过黄盖那家伙在东吴已无立足之地了。
曹丕在旁边说，
只怕是故意派出这些船来，中午啊又回去再干柴。
曹操下令
监视那些船，如果有回去的立刻来报告。
过了几个时辰，没有看到有船回去，曹丕又说，
说不定在红布下面晒木柴。
曹操瞪着儿子，
你作战不能一移再移，那就永远不能采取行动了。何况蒙冲这艘船头尖身细，哪能晒木柴。
到了正中午的时候，分散的红布木船慢慢聚集向曹操这边驶来。
黄盖来投降，黄盖来投降啊。
曹操的官兵竟然连敌将的名字都知道了。
哼，敌人快完了，我们准备追杀。
曹操的兵等着胜利降临。就在这时，站在瞭望台的曹操突然脸色大变，指着黄盖的船队说，
他们在上风处向乌林的兵船急驶，要放火烧船了。
原来曹操的船现在已经用铁链链在一起，这些连环船变成了曹操心目中的巨石，要滚下来压垮东吴船。曹操大声下令，并且奔下瞭望台，
松开铁链，断开绳索。
但是已经太迟，突然吹来的东风一阵又一阵，只见黄盖的红色布木船已经变成一艘艘的火船，直奔曹操的船而来。
啊，中计了！
曹操气得大叫，因为他看到火船上有人跳水，爬上别的船去了。曹操接着下令
撤退。
夏侯惇也大声问，
走哪一条路？
华容道。
曹操跨上马背，握着长矛，回头望着燃烧的船只和兵营，冒起浓浓黑烟，遮蔽了大半的天空。三国诸葛亮传第七集，只欠东风。 孙权、周瑜等决定让黄盖假投降后，又面临了一个问题。孙权说，
我们要利用这次机会一举打败曹操，把他赶回北方，
只要把他的船烧光，他就别想渡江来攻了。这只是……
周瑜想不出放火烧船的方法。心急的周瑜想不出火烧船的方法，竟然急出病来。鲁肃来向孔明说，
周将军突然病倒了呀。
将军的病我可以替他来诊治。
孔明说着就和鲁肃来探望周瑜的病。周瑜看到孔明到来，叹气说，
唉，人有旦夕祸福，怎么能够保护自己呢？
孔明回答，
天有不测风雨，人又怎么料得到会发生什么事呢？
周瑜听了，以为孔明看出了自己的心病。孔明又问，
您好像有很重的心事压着。
是的。
周瑜点一下头。孔明说要服良药才会好，周瑜说已经服过。孔明又说要顺气，周瑜请孔明开药方，孔明就当场写下16个字，
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周瑜看了不仅大为佩服，就说，
啊，何来东风？
孔明回答，
借呀。
三国演义中，孔明借了3天3夜的东风。事实上，恐怕孔明是天气专家，预测太准了。东风大作，黄盖假投降，真火攻也就发动，所以才有火烧曹操兵船的事。孔明看到东南风就要来到，就悄悄跳上江边小船，在赵子龙接应下离开东吴军营，回到了刘备营中。刘备加慰孔明一番，
军师辛苦。
孔明坐上军师座位，开始调兵遣将。
诸将听令，赵子龙率3000人马到乌林小路埋伏，拦及败退曹兵。糜竺等3位将军率领船舰在江上搜缴曹兵武器。刘琦坐镇武昌，搜捕零星败兵。
关羽看到大家都有了任务，只有自己没有，心里很不服，就要求派任务。孔明故意这样激关羽，
曹操这一次败走一定经过化容道，关将军可以在那里逮他，只怕将军以前欠他的人情会放了他。
关羽曾经投降曹操，曹操没有杀他，反而3天1小宴、5天1大宴的请他吃饭，对他非常礼遇。关羽为了找刘备替曹操杀敌人大将，算是报了恩情，因此关羽说，
此情已经报答，现在只有公事，请军师放心，派我去华容道，如果他来了绝不放过他，只怕他走了别条路。
于是关羽写下保证书，放了曹操，愿受军法处分。孔明也写了保证书，如果曹操不走华容道，也愿接受军法处分。曹操慌忙从江边逃走，一路上都被追杀。逃到乌林时，以为可以休息，又笑孔明不知道在这里埋伏兵力。但是话没说完，关羽已经出现在面前。
关将军，分别以后还好吗？这过去……
曹操吓得连忙套交情讨恩情，还命令其他人也一起跪下哀求。僵持了一会儿，关羽心软了，喝令自己的人马散开。曹操见了，急忙从关羽刀下奔逃而过。关羽放走了曹操，孔明按军法要处斩，但是却被刘备保下来。孔明答应了，心里想：
主君不忍心，关将军也不忍心，唉，我又怎么忍心呢？
曹操一路败逃，终于渡过长江追击，并且下决心说：
先把南郡攻下，再取荆州。
可是刘备的军队也调到右江，好像也想攻打南郡。周瑜知道了，就和鲁肃来到右江。刘备接见两人，孔明问：
周将军这一次亲自来到，是为了南郡吧？
周瑜反问：
哦，你们也想攻南郡？
我们想帮将军攻南郡，如果将军想要攻，我们就攻。
我们一定要攻下。
周瑜丢下这句话回去后，马上下令进攻南郡，把曹操的守将曹仁打败。周瑜追杀时却中了冷箭受伤，只能收兵。曹仁第二天派人来骂战，骂了十几天，周瑜才知道，立刻上马出战，杀了一阵，结果口吐鲜血，被救回营。周瑜这时对鲁肃说：
我吐的是假血，你们就说我伤重死了，再派十几个小兵去假投降，这曹仁一定会来劫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一举击败他。
曹仁听到周瑜死了，果然在夜里来劫营，中了周瑜的埋伏，吃了败仗。天快亮了，周瑜大摇大摆要走进南郡城时，才看到城上插满了刘备的旗帜。一员虎将走出来说：
周都督，我军师孔明命令我在这里等将军，请将军退兵。
原来孔明趁曹仁领军出去劫营的时候，派赵子龙占了南郡城。
啊，这孔明太欺人了！
周瑜下令攻城，但被赵子龙打败。周瑜回到大本营，对鲁肃说：
孔明已经夺了南郡、荆州和襄阳，快派人去夺下来。
鲁肃回答：
孔明已经派张飞占了荆州，又派关羽占了襄阳。
啊，气死我了！
这回周瑜气得真的吐出血来。
将军别激动，我去跟刘备说一说，叫他把三城还给我们。
鲁肃来到荆州，孔明对他说：
这三城原本是刘表的领地，现在由他的儿子刘琦管理，有什么不对啊？
鲁肃说不过孔明，就回来向周瑜报告说：
孔明答应，如果刘琦死了，三城就由我们接管。
周瑜气得责骂鲁肃：
啊，你上当了，刘琦才二十几岁啊。
鲁肃回答：
刘琦的脸色发青，活不过半年，孔明失算了。
半年后，刘琦果然因为肺病而死了。
Thank you.
三国诸葛亮传第七集，裴乐夫人又折兵。鲁肃来见刘备说，
刘琦死了，荆州还给我们吧。
孔明反而向鲁肃讨功劳，
刘将军是当今皇上的叔父，有权管理刘家的土地，更何况曹操是我借东风打败的。
话是不错，只是以前我们已经约定，不还的话我回去会挨骂的，说不定周郎还会出兵攻打荆州。
那好了，等我们攻占四川，有了落脚地方，再交给你们吧。
孔明说着写了一张保证还荆州的文书，自己还签了名，又请刘备签了名，交给鲁肃带回去。但后来周瑜看到鲁肃带回来的文书，气得骂说，
你又被孔明骗了，他100年攻不下四川也就不用还了，真是饭桶。我有一计可以骗刘备来东吴，把他给杀了，什么问题就都解决了。
鲁肃急忙问，
啊，将军有何妙计？
周瑜的妙计是美人计，要把孙权的妹妹嫁给刘备，等刘备来迎亲的时候，就向刘备要回荆州，如果不答应就要取刘备的命。孙权也同意了，就派吕范去荆州做媒。刘备刚刚死了妻子，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就问孔明的意见。孔明说，
哦，这个是大吉大利的事情啊，可以答应。
刘备心里害怕，
会不会有危险啊？
一切都会化险为夷的。
孔明把应付的方法说了出来。刘备记在心里，选了一个日子，就带着赵子龙和500名士兵来到东吴。这500名士兵一到东吴，就上街去买礼品，然后说，
是刘皇叔和孙小姐要结婚用的。
一下子全东吴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孙权的岳父乔国老立刻去向孙权的母亲吴国太道贺。
不像话，把我的女儿当做美人计呀、啊！
心疼女儿的吴国太大骂孙权一顿，还说要去看过才行。吴国太决定在甘露寺看女婿，不料一看就中意，还责备孙权说，
我要看女婿，快把你的刀斧手撤走。
孙权又失去一次杀刘备的机会。更令孙权失望的是，母亲把刘备接回府中安住，这下没有机会下手，周瑜真的是只能干生气。
唉，真是裴乐夫人又折兵，又栽在孔明手里了。
周瑜为了挽回颜面，建议孙权好好款待刘备，使刘备享乐而忘了回荆州。孔明看到刘备去了那么久，成了亲却不想回来，就派人秘密去见赵子龙，要赵子龙对刘备说，
请主公快回荆州，曹操率大军报仇来了。
刘备听了大为惊讶，想回去又舍不得夫人，不禁愁苦起来。夫人已经听到赵子龙的谈话，决定和刘备偷偷溜走。3天后，正是大年初一，夫人向母亲说要到江边祭拜元祖，却溜上船而走了。 不久又登上岸逃走。孙权喝了一个上午的酒，等到第二天酒醒，才派陈武、樊璋两位将军去追赶。程进知道了，请孙权解下佩剑，交给部将蒋钦、周泰去追杀刘备。刘备夫妇在赵子龙的保护下拼命赶路，终于到了柴桑边界。不料周瑜的部将却挡住去路，后面陈武、樊璋也追来了。刘备想起孔明曾经吩咐说，
请夫人出面解围。
夫人则问周瑜的将军，
我和刘备到荆州，你们来什么路？
我们是奉都督的命令。
都督为南孙家公主，不是造反吗？
不敢。
周瑜的部将让刘备等人离去了。接着陈武、樊璋也被夫人骂了回去，刘备还是不敢停留，又急急赶路。第三天走到浏郎坡，下去就是长江了。刘备不禁说，
哎，这里如果有船接应就好了。
赵子龙正要去找船，果然有些船靠在岸边，只是已经听到追兵的声音，就是带着孙权宝剑的蒋钦、周泰追来了。孔明突然出现在船头大叫，
啊，主公，您受惊吓了，我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大家急忙上船走了，蒋钦等人看了恨得大骂，
孔明有种别逃。
孔明这时正在和刘备谈笑，叙述别离之后的情形。不料船行几里，周瑜的大船却追来，孔明还是笑着说，
哎，上岸啊。
大家离船登陆走了一段路，周瑜也率兵追来。追到一处山路时，突然两旁一阵鼓响，杀出关羽、黄忠、魏延，并且说，
周郎，黄明军师叫我们等你。
气死我了。
周瑜知道不是敌手，只能下令退兵。周瑜听到刘备的官兵大声叫喊，
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
气死我了。
周瑜大叫一声，昏倒在地。刘备平安回到荆州，大大称赞孔明一番，赵子龙等人对孔明更是佩服。
看看天空，我的心好空，小路弯弯，我该怎么办？慢慢走进那个梦。
天的节目进行到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了。下个礼拜六同一时间，欢迎大家一起再来听音乐故事湾小青姐姐的故事屋，还有野奶说故事哦。而下礼拜啊，我们的诸葛亮传是最后一集精彩结局，不要错过哦。明天也请继续锁定收听音乐故事湾音乐城堡，玲玲姐姐、珊逸姐姐继续带你开心快乐学音乐哦。祝大家有美好的周末假期，天天健康快乐，拜拜。
音乐故事湾小青姐姐的故事屋，下次再见咯，拜拜。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指导制播。
我需要一些多一些勇气，请你紧紧抱住我，轻轻右手，轻轻左手，把爱紧紧抓住放在心里头。我需要一些多一些勇气，是你在那里等着我，轻轻右手，轻轻左手。走进那些不现实的人，我会不会找到新朋友？我需要一些多一些勇气，请你紧紧抱住我，轻轻右手，轻轻左手。
Was sad and crying all along, looking out into the world outside its bottle home.
I hope you got another friend to find your own way to stay afloat. I hope.
One day the storm rolled in, the wind and rain, and so it goes. Oh, the big boats, they ran far away. Everyone left as the water rose.
Little boat heard the voices, a ship
to sail around the world.
So, and everyone came back to the port. But the little boat, where did it go? No one really knows for sure.
I hope you go, not afraid to find your own. Find your own way to stay afloat. I hope you know you always have a place to go. Always a way to sail around the world. I hope you'll go, not afraid to find your home. Find your own way to stay afloat. I hope you know you always have a place to go. Always a way to sail around the world.
Don't stay if you look hard. Some distance off the nearest shore.